谢谢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就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，饮水问题，从水谈到我们的永生。主耶稣他离开一个地方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是离开了犹太，去加利利。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说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约翰福音很多是属灵，有很重的属灵的味道，这里的必须就地理上来讲不是必须，他完全可以避开撒玛利亚，但是他必须去撒玛利亚，因为他有使命在那边，这个使命就是下面所讲的这些。他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这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有一点熟悉，对非基督徒来讲就完全不了解了。这块地是雅各给他的儿子约瑟的，这块地雅各凿了一个井在这边。当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凿井的是以撒，雅各没有这样的记录，但是现在传说就是传成这样子，就是雅各给约瑟的这块地有一个井，那个井就叫雅各井。井有名字的，因为井很贵重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各位，这是简单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有非常深的真理，也有非常多的感情和爱。耶稣走路困乏，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配受一切的敬拜尊荣，他哪里会走路困乏？永在的父，全能的神，就是少壮的狮子也会人而缺食，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疲倦，而且扶持疲乏的人，这是他的神性。但是他一样有跟你我相同的人性，或者一个肉身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，其他凡事跟我们一样。他走路久了累了，我们走路久了也累了，他实在是累了，他就坐在井旁边，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那么有人来打水，耶稣因为实在太渴了，耶稣就不顾男女大防，可以说也不顾礼节的，就对这个女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在井边，在圣经里面，井边最少有三个非常相似的事情，都是跟爱有关，也都是反映出当时以及永恒的真理。那第一个呢，应该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老家替他的小主人以撒娶一个妻子，他也很累很渴了，也是到井边。那么当利百加来打水的时候，他也是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请可以是很客气的，包括耶稣对这个妇人讲的，求你给我水喝。这个请或者求也可以很不客气，很不礼貌的说，给我水。那么耶稣应该是很客气的，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应当也是很客气的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的确是渴了，我们刚刚讲了，他有神性，但他也有人性，神性人性如何结合在一个位格里，我们不去研究，你要记得就是他是完全的人， 很走了很久的路，他非常的渴。另外，以利亚在被差遣到外邦的时候，也是在井边，也是走得累死了，看到一个妇人来打水，也是说同样一句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有可能以利亚是用叫的，拜托给我一点水。那么这都是当事人很可怜的状况下，但在这很可怜的状况下，因着当事人或者是其对方有爱，后来产生了很多的爱，这个老仆人得到利百加给他很多对长辈的爱，以利亚不可思议的得到一个寡妇对他非常大的照顾。现在我们的主耶稣也经历到这样的事，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我口很渴。各位你要想哦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会有这样的经验，这样的遭遇吗？我们的主这么渴了，他能给我们水喝，但你要知道，包括他的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，包括他在这里没有水喝，包括他另外一次他也是很渴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也是渴了。这一切都是为着爱我们，上帝要救我们，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，却是借着最可怜的、最无奈的，甚至最后是死来救我们。这里有非常丰富的爱，非常丰富的智慧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耶稣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么写法非常动人，就是还没有讲到那个妇人的反应的时候，约翰先说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就是耶稣不应该说这话的，耶稣不应该碰到这种场合的，耶稣不应该跟这个女人有接触的，如果非要接触不可，也是门徒会做这件事，但是现在门徒不在了，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妇人就非常吃惊了。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好女人，是一个大胆的女人，那么否则她不会回这话的。这个妇人来打水，当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，她是大吃一惊，男女同样是受受不亲，而且同样是一种很有敌意的两个民族，一个是犹太人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。所以当耶稣向他要水喝的时候，我不能说他的回话是不礼貌的，我觉得他的回话是好奇的。这个妇人非常的好奇，这个妇人的好奇让他能够跟耶稣多讲话，而且甚至得到了永生，我觉得是很有福气的。就是不要说那个时候了，不要说这是这两个民族仇恨的民族的对话了。各位姐妹，就算在今天，你在南非的街上，如果一个男人向你要水喝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？不管是黑人、白人、华人向你要水喝，你的反应恐怕是就躲开了，不理他，不跟他讲话。各位姐妹，你都可以想想看，如果今天街上有人男人向你要水喝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猜多数的就是没有反应，不反应，我不想跟这个路上会跟我搭讪的男子讲话。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好奇，她有回应了。我们对神呢、啊，实在我们神太奇妙了，你对神冷漠，他也有办法想办法再接触你，你对神热情，他也有想办法把你导入正轨。那么当这个，当然我们对神对耶稣最后应该有的就是三个态度，我们对上帝是有信 有望有爱，这三个就够了，这三个就应该就够了。但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时候对耶稣不会有信，也不会有望，也不会有爱，她有好奇，这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优点，但是主就使用了她的好奇，让她跟主有很好的交通。你是犹太人，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你是一个犹太男人，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妇人、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哎呀，各位，这全世界都有的问题，你们所在的地方是最严重的。现在虽然好像过去了，我们又是华人不在其中，但是我相信仍然是有的。我们在海、在其他地方，多多少少还看到这一片大陆非洲有一些特点。我觉得第一个是太丰富了，不管是矿产或者是动物，那么丰富，非常奇妙。但这个大陆上也有非常多测不透、可悲的事情，包括人类彼此之间的仇恨，恐怕黑白的对立是最强烈的。但是不只是黑白对立啊，在非洲两个部落都是黑人的对立，互相的残杀也是有的，那也非常的多。在我们华人里面，互相的家族的仇恨也是有的，种族之间的纠纷、男女之间的纠纷、阶级之间的纠纷，让这个世界非常的痛苦，非常多的灾难。简单的这一句话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涵盖了亚当夏娃后裔以后所有的仇恨的现象，没有来往的现象。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故事也是建立在一个成见上面，这两个家族是不能来往的。我们今天不要说族与族、国与国了，我们今天一个家里面，圣经都讲过，家里面母亲跟女儿作对，父亲跟儿子作对。因为耶稣的缘故，这个世界的分裂更严重。我们求主帮助，因为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能把真和平带来。但这真和平带来有两个需要注意的，一个是真有和平可以给人，那是耶稣做的。第二个，真有和平之子可以带来和平的福音，那是我们做的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把和平带来，把恩典带来，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、所走的这条路，是他是最可怜的，他什么都不能给人家，他还向人低声下气的要水喝。就这句话里面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是作者给读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解释。就这两个人、两族人不能没有来往的，他还可以再加一点，男女也授受不亲的，就是各种理由都应该叫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可能有任何交集。现有了，为什么？一个是耶稣太渴了，太可怜了；另外一个呢，是耶稣太爱他了，太爱他也太爱我们了，这使我们丰富。我们的丰富来自耶稣的贫穷、贫乏。哎，你怎么跟我一个人要水喝？哎呀，我们的主讲的也是很简洁，讲的也是很棒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大，更重要的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耶稣特别讲的，或者约翰写的，不是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而是如果你知道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。意思是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不要以为我很可怜呢，我在向你要水喝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早就向我要水喝了。 你早就求了，我也就给了你活水了。各位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我们在想啊，头脑清楚一点想，你在大街上面，你，我想这妇人大概40岁左右吧，你40岁左右，然后一个年富力强的小伙子，耶稣那时候30岁出头，哎呀，给我一点水喝，我们不理他。如果我们有一点古道热肠理他了一下，哎呀，你这年轻人这么年纪轻轻的向我一个女人要水喝，真是不害臊。那年轻人说，哇，太太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就会向我要水喝了，我会给你这个仙丹水来，活水，我马上讲。如果你在街上碰到这样的人，你早就离开了，你碰到一个神经病，不会理他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会求我。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，回来想我们的一生，回来想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到教会的时候，拒绝主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狂傲，我们何等的对教会、对基督徒、对上帝、对圣经、对耶稣何等的不屑。洋鬼子的东西，洋人的东西，落伍的东西，我们何等的不礼貌、不敬，亵渎上帝。可是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的好，上帝显出他一切的美好，当他越来越显出他的美好和全能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开始向他求了。我现在也是在想，过去我怎么敢那样冒犯上帝，现在有时候还敢冒犯上帝。但是你越认识主，你就越不敢冒犯他，你就越向他求，你越得到他给你的恩典。你早就向他求了，你必不是求他，你必早就求了。各位，赶快求主，赶快信主。你不但要早求，而且他会早就给你了。这很多基督徒，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讲的，我信耶稣没有遗憾，信耶稣唯一的遗憾就是信得太晚了。奥古斯丁有一句话也很有名，他是在忏悔录里对上帝讲的话，我爱你太晚了，我早就该爱你了，你那么爱我，我爱你爱得太晚了。求主帮助我们早早的亲近我们的主，早早的享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活水哈，是，如果照活水两个字我们讲，人家是不懂的什么叫活水嘛。那么这个词呢，可能当时要了解它，就是给了你流水，就是会流动的水。那么活水英文是 living water， 那么如果把它翻成大家能懂的，就是 running water， 会流动的，不是一滩死水，不是不动的，是会动的。会动的就是源源不绝的，你可以一直用一直用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会给你活水。我们不应该，我们一般人到这个时候早就不跟耶稣讲话了，早就觉得自己碰到一个神经病了。但这妇人，我再一次说，她很好奇，而且耶稣已经说中她心里的事了，就是水。我们传福音真是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也不聪明，我们也没有耶稣那种能力，但是愿圣灵帮助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探访，我们关心基督徒非基督徒，我们都有宝贝在我们身上，有圣灵，有神的话，即使我们自己不太知道，自己也不太会用，我们有宝贝的东西能给这个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没有的，非常缺乏的活水。这个妇人非常缺乏水，她好奇了，她没有说我碰到诈骗集团了，她没有很明智的立刻结束她的谈话，她就继续问了。她说， 你先生，你不要忘记你在向我要水喝，你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这么深，你哪里得到活水呢？那妇人也是不只是好奇，而且我不能说他啰嗦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他，很热心吧。你是不是不知道啊，这地方方圆多少里，这地方上下几千年，就这一口井，就是我们的祖先雅各，他是千年来最聪明最能干的一个人，他打到了一口井，千年来没有人能打到第二口井，在这附近他自己能够喝，他的儿子能够喝，牲畜能够喝，当然他在说留给我们，我们也在喝，千年来我们都在喝这口井里的东西，意思就是千年来方圆百里之内没有第二个能做到这种事情，我们的祖先雅各好伟大啊，你比他还伟大吗？你能够给我们活水吗？你有这么棒吗？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很可怜的向人求水喝，现在他越说越狂傲了，我能给你水喝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会向我要水，我能给你水喝，哎呦，你能给我啊，我提醒你，这个地方千年来只有一个人能给我们水耶。耶稣说雅各给你的水，雅各哪能跟我比啊，这水哪能跟我所赐的水比啊，我给的水那才棒嘞。各位，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给的水才棒嘞，是他在说这个，他更重要的在说我才棒嘞。你务要认识耶稣，我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他，因为他丰富，他美好，他里面的宝太多了，耶稣好像一个宝贝藏在瓦器里，耶稣好像一块石头被匠人所弃，不要丢弃他，要宝贝他，他里面有一切的美好，要向他大大的张口。耶稣说雅各能给你什么水，雅各给你的水是喝了还会再渴的。我们今天只讲这个，我们今天只讲跟这个妇人的，后面耶稣跟一群经历过五饼二鱼神迹的人，这里提到的是水，那里提到的是饼。圣经特别是约翰福音用一些最简单的水啊饼啊风啊这些东西，风就是跟尼哥底母谈圣灵了，因为灵字就是风字，他用最简单的东西来讲出最深的道理，其实都是一句话，你信耶稣你就永远饱足，你信耶稣永远不渴，你信耶稣就有圣灵的重生。这水算不得什么，雅各算不得什么，这个水缺点就是喝了还会再渴。你知道我赐给人的水是喝了永远不渴的，各位有这种水吗？喝了永远不渴的，不但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相信这个妇人完全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们也不懂什么意思，我们也不能想象在街上有人向你要水，然后他跟你讲说他能给你水，那个水在你肚子里可以成为一个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，这是什么神经病的话吗？各位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在讲一个对比。妇人呐、啊，你的生活好可怜、啊、这种可怜的人，各位，你们在非洲，我不知道南非了，南非可能很富裕，在好多地方，尤其接近和在撒哈拉沙漠那些地方，这个故事这件事情，从创世纪雅各能够打到井，到耶稣的时候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，一直到今天，然后再到更早的时候 利百家给那个老人老仆人水喝，都有好多相同的。其中有个相同的，我想今天非洲很多富人还是一样，头上顶着一个水罐子，走到打水的地方。你没有这个水罐子，我还有这个水罐子。我来这里打水，我们千年来都来这里打水，我们很辛苦走来，走2个钟头、3个钟头，打一罐水，再走2个钟头、3个钟头，回去用这一罐水，一直到今天，从利百家顶着水罐来，到今天的非洲沙漠地区还是这个样子。很多事情都改变了，千年来都改变，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，我们还是渴。而耶稣仍然愿意把这个活水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这水你应该现在知道是什么了，是圣灵。这水是恩典，是救恩，总之是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有的恩典，给这个枯干的世界丰富，给南非丰。南非是很丰富的地方，我知道，但是没有主的时候都是枯干的。我给你的水，不但你喝了会不再渴，我给你的水能够成为一个泉源，涌到永生。意思就是你现在生活好，就水来讲好可怜，走那么远只能有这么一罐水，我给你哗啦涌到永生。好奇怪是奇怪，好听是好听，不可能嘛。这个妇人如果是活在今天，一定会上诈骗集团的当。他居然继续回答了，他的回答居然是：先生，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，我要。他为什么继续跟耶稣讲话讲了这么久？他为什么居然说我要？他可能被骗了，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好人。但这妇人很诚实，而且她把她生活中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讲出来了。我好渴哦，你说你能叫我不渴？哦，他太好了，我不想渴，我不想继续渴下去了。你说你能给我的活水？我只要来你这里一次，我不必天天每天走这么远的路，就打一罐水就回去了。不是天天人人如此，不是人人如此，年年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千年来都是一样。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，人是罪人，人在罪恶过犯中，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人在干渴当中，人在干渴当中，沙漠没有水，慢慢要死掉。人在水丰富的地方也可能会死掉，圣经里两个都讲，沙漠干渴会死掉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水太多了，水太大了，发大水的时候，雨淋水冲，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。在加利利湖有一天晚上起了大风浪，那世世代代在海在这湖边长大的人，打鱼的人，在湖里讨生活的人吓坏了，福慈我们丧命啊，你不顾吗？好稀奇哦，水我们中国人说能载舟能覆舟，缺水像沙漠受不了，大水像洪水泛滥也受不了。我们看到圣经里讲，对于泛滥波涛汹涌的海和湖， 耶稣说静了吧，就平静了。那个静了吧就平静了，我必须说在约拿书里面就已经预表了。约拿书里好多地方预表耶稣对这个世界，其中有一点我以前都没有好好想过，风浪那么大，风浪很大，他们把约拿叫醒了，不就像耶稣的门徒在大风浪当中把睡在船尾的耶稣叫醒，不几乎是一模一样吗？大水中他们都睡着了，大浪中他们都睡着了，然后那么大的风浪，耶稣说静了吧，就停下来了。约拿说你们把我丢下去水就平静了。他们把约拿最后丢下去的时候，圣经上讲就立刻平静了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他们就敬拜上帝。这两个很像，约拿被丢在水里，圣经上讲他在鱼腹里三日三夜，照样人只要在地里三日三夜，所以约拿丢下去等于是耶稣为我们死的那三天三夜。因为耶稣的死，我们就有平安的生活了；因为耶稣的渴，我们就有不渴的生命了。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，你现在在南非，我不知道状况怎么样，这是最富有的国家了，但是也是很动乱的国家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动乱不动乱的地方，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。主啊，平静风和海，解除我的饥渴，我好渴，我走得好累啊，每天要走那么远来打水，给我水，把这水赐给我。我们生命中的苦和难也可以是一个好处，如果这苦和难挑起了我们对上帝的恳求，那就有福了。愿天天有苦和难跟你在一起，不是这些苦和难多么好，而是这些苦和难让我们去向主呼求，主啊，夫子啊，我们丧命啊。这个不是像门徒那样的可怕的呼叫，但是是长期的一样的累。哎呦，我太渴了，我太累了，给我这水吧。耶稣说叫你丈夫也来，我喝水还要两个人一起喝吗？夫人说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哦，你说的没有错，你没有丈夫，不错哦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说把你丈夫叫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说把你丈夫叫来是对所有的人讲的，神给我们一切丰富的恩典，白白的恩典，可是这个恩典必须有一个悔改的果子，我们必须对我们过去所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把你的丈夫叫来就是你要悔改。我要悔改，我没有什么要悔改的。这个妇人当然有很多要悔改的，我们华人不是很喜欢讲我从来没有昧着良心做事，我好得很。他也可能真的是很好，好人好事，人如果不被圣灵光照都觉得自己好得很。我没有丈夫，我没有不道德的行为，我没有，我很好。耶稣说哦，你很好啊，你有五大罪恶，现在正在进行第六罪恶，你很好，你讲的是真的，你在那里掩盖，你用看起来是真实的话在掩盖你更真实的虚假，你这更真实的罪恶。有些解经家会说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人不好意思了，她的最丢脸的地方被耶稣讲出来了，就是她的生活不当啊。我们今天对 对这样的人尚且看不起，当时更看不起了。把你丈夫叫来，我没有丈夫。哦，你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，你讲的没错。夫人说，你是先知，哎呦，你真的知道啊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很多解经家说，这个夫人尴尬了，耶稣把他丑事讲出来了，于是他就换了话题，顾左右而言他。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到哪里敬拜上帝？我不觉得他换话题了，我觉得他越讲越重要了。我们要到哪里去敬拜上帝？请你告诉我。各位，这妇人在她生活中没有遇到主的时候，她有两个渴望，她有两个每天都很辛苦但是没有一天能够满足她的渴望，一个是水，一个就是性。你把它说的婉转一点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饥渴，不只是性，不只是水，不只是食物。人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可能很多宗教文化都会讲知足常乐啊，我们也晓得，可是我们不知足，我们也不常乐，我们没有安全感啊。耶稣说，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粮食在仓里，我们积蓄啊，我们积蓄的非常多啊，我们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，非常有知，非常会未雨绸缪，非常会为将来打算，非常计划的非常好。几十岁的时候有什么计划的非常好，只有一件事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。好，就算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死，如果不是预备每天预备见到主，我们还是不知道。人受造是要敬拜上帝，人受造是要在每件事把主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把主摆在右边就是随时敬拜他，随时敬拜他就是随时恭敬他。不管有人没有人，你在我右边；不管有人没有人，神你在，你在安慰扶持，也在提醒我。所以我呢，这么伟大的神随时长相左右，我就随时要敬拜你。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你？我们要怎么敬拜你？他没有改话题，他实在把他心里的问题问出来了。我们要在哪里敬拜？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，你们说应当礼拜，礼拜就是敬拜啊。这也是非常感谢主，我们和合本用礼拜，我们以前一个礼拜七天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。现在很多地方是讲星期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。当年宣教士翻译这个字的时候，居然星期天翻成礼拜天 ，worship heaven， 敬拜上帝。一个礼拜天天都在礼拜神，礼拜天特别来礼拜上帝。礼拜敬拜上帝，要在哪里呢？哪里是上帝住的地方呢？我们要到上帝那里去敬拜他。以色列人都觉得上帝是住在锡安山的耶路撒冷，住在圣殿里的至圣所里面。那个上帝住的地方很简单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办公室，或者是餐厅。卧室就是至圣所，办公室或者餐厅就是圣所。为什么我说圣所是餐厅或者办公室？因为圣所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面放着陈设饼。当然神不是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神哪需要这些。圣经上这样非常模拟的 zoom 的说，上帝住在这里，上帝在这里是上帝给上帝吃的陈设饼。 意思是要提醒我们，上帝跟我们多么的近，曾经多么的近，当耶稣来的时候是更近了，跟你们在一起。那在一起，上帝所在的地方，那就叫圣地，圣洁的。你也记得摩西遇到上帝的时候，神说把鞋子脱下来，你站的地方是圣地，那个地方是圣地，那是颁布律法的地方。我们今天怎么说？哪个地方是圣地？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，神无所不在，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是圣地。每个地方都是圣地吗？每个地方都有神，但是每个地方如果真是一个圣地，不只是神在那里，神一定在那里，而且是我们尊主伟大。你在什么地方对主低头下拜，不一定要低头的行动，也不一定要下拜的行动，你在什么地方，包括你在吃喝玩乐看风景看电影的时候，你看到了想到了上帝的奇妙和美好，你就低头敬拜主。我记得那个老仆人在利百加给他水喝的时候，他想到他的祷告成就了，他就低头敬拜上帝。随时敬拜我们的主，因为上帝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爱。上帝的每个动作都是美好的。人的愚蠢是，哎呀，我们撒玛利亚人觉得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你们觉得在耶路撒冷，于是我是圣地，你是圣地。我们台湾也有啊，敬拜同样一个妈祖的也有啊，什么湄洲妈祖，什么妈祖，其实都是在抢香火钱。各位，我们在哪里敬拜上帝？不是在这山上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。敬拜上帝，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上帝是谁。你要知道上帝是谁。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，你们不知道。你们不知道你们拜的是谁。这句话也回应到保罗在亚略巴谷讲的话，我在你们雅典看到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现在我把你们敬拜却不认识的神告诉你们。巴利的先知敬拜巴利，敬拜了一天一个白天，拿刀刺自己，哦，巴利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敬虔，很敬虔，拜错上帝了。各位，你要认识上帝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字翻得不太好，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不太好。照原文是，真正拜父的是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为什么用心灵和诚实不太恰当呢？因为如果是诚实的话，就是诚则灵啊。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诚则灵，诚则灵就是有没有神啊？哎呀，你只要诚心就灵了。好像神的真假取决于我们诚不诚心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则灵，你要拜对了上帝才行。诚恳是很好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在真理里拜他，你认识他，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我们希望我们有灵和真理的敬拜，合神的心意，我们的心也讨主的喜悦。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里拜，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这个妇人被耶稣引到了对的路上。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？你把这水给我，我不要这么渴，不要这么远。他现在问，他间接的问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他主动的提到弥赛亚要来了。耶稣说，哦，跟你讲话的就是他。这妇人是什么意思？妇人追求水，妇人追求性的满足，被耶稣引导到其实我们真的要满足的是敬拜上帝的心。我们怎么才能够真实的敬拜上帝？这妇人在这段谈话里，她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， 后来他说，莫非这人就是他吗？这耶稣没有显出鹦鹉的姿态，像参孙，像大卫一样，耶稣只是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。这妇人很灵哎，灵活，他可能想到，莫非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吗？以色列想到弥赛亚都是想到那个很会打仗的人。这妇人想到，是不是你就是弥赛亚？这时候耶稣跟他对话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门徒回来了，带着水回来了，看到他跟夫子跟一个女人在讲话，而且撒玛利亚女人，他们不敢问什么，但是觉得很稀奇，你干嘛跟他讲话？我们要结束了，我们要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了。这妇人跟耶稣谈话，最后说他来了一定会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妇人就把他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放下来了，把水罐子放下来了，往城里去。他不必放下他的水罐子，也可以带着进去嘛，这是他的家当嘛，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，他把它放下来了。莫非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吗？这个女人以为他的非常需要的，迫切的需要，也真是需要的，就是水。这女人或所有的人觉得食色性也，我们需要的是吃性上面的满足。在跟耶稣谈话之后，在跟耶稣谈话之中，他有两件事，一个他最重要的东西他放下来了，另外一个他永远不会，本来永远不会想，永远不会做的事情，他现在做了，他现在想了，怎么敬拜上帝。我必须说，我在台湾这个岛上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件事。我觉得我的同胞有很多的优点，我觉得我们华人都有很多优点，我们华人哪里可以赚钱就去哪里，对不起，就像你们现在去南非一样，那里一定可以赚钱的，我们就去那里。我有生命危险没关系，有钱可以赚。哦，那个有很多的艰难没关系，有钱赚就可以。有人只要有钱赚就去，有人只要有书可以读就去。我们台湾的人对于赚钱，对于读书，对于很多东西都非常敏感敏锐的去追求。但是我们台湾的人大概不会有什么人说，我要怎么敬拜上帝。我们需要被唤醒，不要说台湾的人，所有的人，包括华人需要被唤醒，包括黑人，包括白人，包括他们觉得他们最需要争取的是黑权白权或者什么权利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需要的，我们真正饥渴要满足的是敬拜上帝。我们能得到满足是认识耶稣。我们感谢主，愿我们都敬拜上帝，我们都认识耶稣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求主满足我们的饥渴。若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喝再多的水还是饥渴；若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有再多的丰富也是空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对你有真实美好的敬拜，真实美好的敬拜生活。我们在这里低头敬拜你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地方，我们都有敬拜你的心。我将主摆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